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2号，星期天，农历是正月初九。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好。
哎，
师傅好，师傅好，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
哎，
感恩师傅。首先，请师傅解一个梦，就是同修有梦到他把一个修不好的观世音菩萨佛像送回到我家里来，供在佛台上。然后呢，梦中感觉供上去很庄严，是观世音菩萨的慈像。
嗯，很好啊。
然后梦中他又看到好像我身后站了一个很高大的男士。
嗯，
意念中好像是我的就是好像是就是好像是对象一样，但是我已经许愿清修了，所以想请师父解梦，这个梦是什么样子？
许愿清修叫你不要乱来啊。你想想看，如果菩萨先给你看到，对不对啊？然后你现在许愿清修了，说明你脑子里还有这个男朋友的形象呀，说明你
还
是不干净呀，不干净呀。
对对，好的好的，明白了。
当心啊，不要不要，
还要更干净，对吗？
对呀，不要乱乱来啊。嗯。
啊，感恩师父。嗯。那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在我们同修在那个家里面夜里面睡不安稳，那么如果开始睡的时候感觉有灵性压身。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放百人大悲咒，就感觉好像睡安稳了。像这种是不是房子的要经者？
是啊，嗯。
哦，那这种就是给房子要经者烧小房子就好了，对吗？
对对。
啊、
嗯
哦，感恩师父。
嗯。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假如家里的亡人已经师父看过，说超度到了欲界天和色界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可以知道能不能继续把亡人超度上去，超脱六道？
很难的，不可能的，你自己都没到六道的境界，你怎么把亡人可能超脱六道呢？你很简单了，你自己只是高中水平，你能把人家补习到大专吗？啊，这个大学或者是博士吗？
哦，那么假如说这个同学，
你至少自己是一个导师，是一个教授，那你才能是教导那些学生啊，成为那个那个大学生啊，博士啊，因为要教授才能叫那个博士的呀，道理是一样的呀，嗯。
哦，感恩师傅。那师傅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超度的结果还取决于超度者本人的境界。
对呀、啊，你推不上去啊，你没能量呀，你怎么把人家推上去、啊？
那么是不是也跟亡人本身的根基有关系？
全都有关系的。
就是两个方面因素都要有。
对对对，这个话是讲的最辩证了。哦，嗯，
明白了，就是说两个方面因素都要具备的情况下，因缘具足才有可能把亡人超度到超脱六道的境界。
嗯、完全正确，嗯。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你还有问题吗？啊，师傅，请等一下。
感恩师傅，师傅好。
嗯。
师傅，我有一个。
讲话响一点呐。
哦，感恩
就在
我这
边吧。感恩师傅，师傅好。
啊，讲吧。
啊，师傅，就是我想问一个梦，就是，现在现实当中呢，就是我工作上就是有点困惑，就是我想现在是与人合伙开公司的，就是我心里呢一直想就是独立。那昨天呢就是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呢就是我跟我的合伙呢就是有点闹不开心，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们大家分开好了，然后我的合伙人的话就是他就走到外面。然后就发病了，然后就倒在地上，然后大家就是都去弄他了，然后就昨天就做了这么一个梦，
要当心了，这个合伙人一定是来还你债的，
哦、就是，
他来还你债，你不要他还了，他就死了，他会精神上和他的精神上他会受到创伤的呀。一般在梦中人倒下去就是精神上倒下去了呀，
就是他现实当中啊他有癫痫病的。
好了，
然后就、
好了，这还要讲啊，现实上都有癫痫病，你这样一不跟他合作的话他肯定犯病了呀。
对，因为在工作当中他犯了好几次，所以说我心里也很担忧，然后就是
你只有想办法解决呀、
啊、嗯，
你只有想办法再另外聘人，把他做不好的事情的工作上的工作、嗯、把他弥补掉。
就是在现实当中啊，他的工作能力是可以的，就是今年犯了几次病，那么我就是有点担忧，就是嗯，
就是这样，不是犯病的问题啊、
嗯、
就是压力太大，你所以对他压力不能太大，要经常像哄孩子一样的，你要经常跟他讲不要压力太大，你要觉得压力大我们钱少赚点没关系，再雇一个人来帮你。 对不对啊、
嗯、是的、他是压力比较大，我也一直劝他，我说你不要这么大压力，
你劝他没用的，你要给他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呀。
嗯嗯，
听不懂啊、
就是哦，听得懂，听得懂。
你钱少赚一点，你再给他找个人帮他手呀，他压力就不大了呀。
嗯，
明白了吗？
听得懂。嗯那师傅就是，我是想，就是我心里特别想，就是分开的，就是。
你想特别分开，那你也只能念姐姐咒之后再说。
哦。
你现在不能一下子的，一下子谁叫你造了这个因的啦？现在果来了，你想马上分手啊？这么容易的？
是的，师傅说的对。
开什么玩笑啊！对人，人跟人，人家爱上你的话，你说你想甩就甩掉啦。
对对对，师傅说的对。
开什么玩笑？
嗯。嗯，对对，师傅说的对。
好吗？嗯。
嗯，好的，感谢。
嗯。
嗯，好的，感谢。师傅好。
啊。
师傅辛苦了。
啊。
弟子跟师傅拜个晚年。
嗯。
请师傅慈悲解一个梦。我前天晚上在上晚香的时候，求菩萨或者师傅，到我梦里来点化一下。我在修行中还需要注意什么？
嗯。
结果菩萨没到梦里来，但是梦到师傅给我吃了两颗糖。然后周边还有好几位师兄，但是师傅只给了我吃了两颗糖。
这还不知道。
请师傅慈悲解梦。
这还不知道啊？给你加持了呀。吃糖的话跟吃蛋糕一样的呀，让你不要担心。
感恩师父慈悲加持、
菩萨来不了、你根基还不够，师父们级别比较低，当然师父可以过来了。
感恩师父慈悲加持。师父顺便骂我几句吧，在修行中还需要注意什么？特别是在我度人的时候。
年轻、你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不好，年轻的时候犯邪淫，现在蛮好。
我也在忏悔，对不起师父。但
是好好忏悔的啊、
嗯。
女人呢，一般都欠情债来的，但是呢，自己不能过分呐，过分的话嘛，你就烂掉了，听得懂吗？啊、嗯。
听得懂，师父、啊。那我现在在感情方面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不要陷哥哥
了。我现在已经许愿清修
了。不要陷哥哥了，眼睛不要乱看了。像你这种眼睛也要当心的呀，乱看。
好的，我一定注意干。
好吧，
对不起师父
啊，不要盯着人家男人看，明白了吗？
好的，
否则的话自己心中会慢慢的会产生一种不好的念头的。
我一直都在忏悔，然后也许愿清修了。
许愿清修嘛，更应该不看呀。
嗯，
对不对啊？
好的，也感谢。好，师父我一定听你的。
好，那就这样。
感恩师父，感恩您。
好，再见，再见。
多保重身体啊！
师父，我们想你。感恩师父。
乖一点啊！
我上边。
乖一点。
我下边一个梦，师父。
好了，你们不能这么长的，最后一个了。
对不起，
这个
梦见师父去把位。今天我们浙江上虞，这个梦要怎么讲究？
这个梦嘛很好啊，这个梦嘛至少你。你想把那个佛法传播的更多呀，那怎么是好事情啊？
还有我开着白的车子，白的车子开了去开嘛，师傅法会，然后下着毛毛雨我回来了，我的车子没开，第二天又是法会，我第二天又去了，吃了太阳，后来回来了，他们说有同学说梦见师傅开法会要烧小房子的，那我是念了21张小房子
啊，用不着的。看见师父开法会是好事情啊。
还有师父，我对说梦见师父很累，梦师父睡在那个法会的桌子上，师父很累，当瞌睡了。
对呀、师父真的很累呀、
你在我们中国浙江上虞开法会。
希望你们好好的努力，好吧？啊，
还有梦见那个去弘法的路上见到一只神，这个神是空的，而且那个陈老大摇过来的神个江山是稳的，这神是空的。
啊啊，空的就是有一些阻碍，但是、
哦、
但是不会很厉害的，明白吗？
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我自己你上次准备。
好了好了啊，再见了啊，
师傅，我们很想念你，给您拜年了，
谢谢
感恩师傅，
谢谢你们乖一点啊，听师傅话、
啊。我们在观音堂，我们会好好念经的，感恩师傅，
嗯、
感恩师傅、嗯嗯。小朋友给你问个好，来，
好
快点快点，我是来给卢台长爷爷拜年。
新年好
啊！你好，小
台长爷爷，我想你了。
哦，爷爷也想你们啊、哦，好乖乖的啊、哦。
感恩台长爷爷，
感恩他。
嗯，开心一点啊！
爷爷辛苦了，
爷爷辛苦了，我爱你。
哎呦，我看你们，我听你们，
爷爷我最喜欢你了。
哎呦呦呦呦，爷爷开心的嘞，牙都掉了。
我没见过你骂你妈口。
乖孩子，乖孩子，
小朋友很想念你。
好啊，好，谢谢
师傅啊，师傅辛苦了，
再
见，再
见，再见，
啊，再见，感恩师傅，
再见。
台长爷爷，我爱你。
啊。你们听得到广播吗？听得到广播吗？
听到
啊，听到，听啊，嗯，好，再见。
我们昨晚跟你通话了。
啊，再见，再见啊。
嗯，感恩师傅，师傅再
见。感恩师傅。
好，哎呀，那小孩子真的很可爱，这么小的孩子就懂得吃素啊，念经啊。你想想看，这个几十年下来，这些孩子都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菩萨了，人间的菩萨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每一个人都要改变自己，每一个人在学佛修心的路上，其实都要理解，这只是个过程，这只是个缘分的啊，这个缘分的延续。啊，上辈子你们跟台长爷爷一定有关系。喂，你好。
啊，你好，师傅。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傅。
啊。
向师傅请安，师傅新年快乐。实体祝师傅法体安康，长久住世，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向师傅和观世音菩萨忏悔，没有好好学佛，守戒修心修行，做错了很多事情，很惭愧。尤其是学佛以来，会静静一阵子，就会开始迷失懈怠，不想念经。然后坏习气又开始了。然后还会看网络上的言情色情小说，控制不住自己，知道不对，但是控制不住。请师傅给我开示几句。
控制不住，我问你啊，一个狗在马路上控制不住大小便，这叫畜生，听得懂吗？你是人，人要学会控制，控制不住也得控制，想办法把它转移方向。听懂了吗？
听懂
了。你说控制不住，那是一个理由吗？
不是理由。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的全部进监狱了。控制不住杀人，控制不住强奸，控制不住偷盗。啊，控制不住犯罪，是不是全部抓起来了？
是的。
好了。
对不起，师傅。
小小的控制不住，以后就会大大的控制不住。明白了吗？
明白。
啊，就是这样。
对不起，师傅。师傅，我第一次跟您通话，很紧张。对不起，师傅。
人要有出息，听懂了吗？
听懂了
啊！你一个人为什么能够成菩萨的百炼成钢的呀？为什么叫金刚菩萨啦？对不对呀？啊，坚强呀，不被人间的名利呀所诱惑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了，
还有师傅，我还要跟您忏悔，我没有学佛之前玩过笔仙，然后完了之后呢就很害怕，然后好像还得了忧郁症。然后
就是玩出来的呀，谁叫你玩的啦？就是没人指导你呀。所以为什么心灵法门好啦？早点知道的话，早点不会去玩这些东西了呀。 听得
懂吗？我会绝对不敢，是，
绝对不敢了，你还敢呢？命都不要了，你开什么玩笑？他真的会有那个地府的那些鬼就上升的，直接跟你通话的，明白了吗？
是的，明白了。请问一下师父，请笔仙这个事情我要念多少遍礼佛？
你自己再念59遍吧。
念59遍礼佛，感恩师父。然后还请师父妈妈我加持我，让我好好忏悔改毛病，好好学佛。
你主要的问题一个，有的时候嘛功高我慢，不理别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有的时候呢又把自己看得那个烂女人一塌糊涂。我希望你折中一点，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差，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好。
对。
我讲的对不啦？
对。
啊，就是这种类型的。啊，要记住了，守住戒。你主要是邪淫不能犯，明白了吗？
明白了。
啊。
嗯。
高贵点的东西都可以做，这种烂事不能做的，像畜生一样，脏不啦？你告诉我。
脏的不好
啊！你想想看，什么玩意啊？你想象一下你就知道了，脏的嘞，怎么看得起？像两个动物一样的，恶心都恶心死了。所以很多人只要做完这种事情就觉得很恶心啊，听得懂吗？好了。
对不起，师傅，还要请师傅您加持我，让我改掉能够看就会看连续剧、看小说的毛病。加持我，
这个就是你忧郁的开始呀，因为忧郁言情小说里边它都是描绘人的内心思想的写照，使你慢慢时间长了看的时候会沉迷在里边不讲话，整天在脑子里瞎想，那么妄念产生，所以妄念就会产生妄想，妄想之后就产生执着，执着嘛最后嘛就慢慢的就变成忧郁了呀。听得懂不啦？
是师傅。也请师傅加持我以后能够拜师。
早就应该拜师了，真的没出息的，这么晚还要加持啊，自己想拜师嘛就拜了，以后还加持呢。真的没出息了，听得懂吗？
因为现在拜师很难，就是想做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好孩子好弟子，好好修。感谢师傅。
自己要有骨气，要有信心来改。如果脑子里想了这些言情小说了，就想办法转移自己的思维，多看白话佛法啦，对不对啊？多看看师父的正能量的东西多好啊，对不对？
是的。
啊。
对。感恩师父。师父，我可以帮同学问几个问题。
请讲。
感恩师父。关于在念经的时候，可以在小桌子上放一张观世音菩萨相片，用一个小香炉点上一支香，然后同修先在大佛台上上了香，然后在小佛台上上香和念经。当一支香烧完后，同修想要继续续香念经，那么大佛台需要同步续香吗？
啊，不要了，不要了。
好，感恩师父。如果只在小佛台上续香可以吗？
可以。
感恩师父。菩萨小照片和小香炉下面是否要垫黄布？
可以的，你垫红布黄布都可以。
感恩师父。菩萨像的小照片不靠墙可以吗？因为这个桌子是不靠墙。感恩师父。
可以。
师父上次开示夫妻房如果干净的话也可以放这样的小佛台，同修的先生没修避免不了有夫妻之事，是否可以白天念经的时候也这样在小佛台上香，然后晚上收起来，或者晚上不收起来但用红布盖上可以吗？
不行，这个不能作为一个佛台用的。
不可以。感恩师父。
这个不能做佛台用，明白吗？
明白了。师父上次开示小佛台不要跪拜磕头，师父也开示如果家里没有正式佛台可以设这样的小佛台用于上头香，那么如果在小佛台上上头香，是否在小佛台上香后然后按照上新香的做法在心里磕头跪拜学念经？
你没有办法你才能这么做，能有大佛台你完全可以做大佛台，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小佛台了？
就是还没有缘分有大佛台的师兄们，他们想在小佛台面前。
对
呀、
啊，那当然就效果不如大佛台好啊，差得太远了。嗯。
哦，袁师傅，还有师傅上次开示烧小房子最好还是在正式的大佛台前烧，但同修家里没有正式的大佛台，在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否可以先在小佛台上香，然后按上清香的程序烧小房子？
可以，
感恩师父。有同修梦见有个告诉他说，当同修其实在丈夫去世之前就已经去世了，现实中张同修还活着，她丈夫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去世的，请师父解闷。
这个还不知道啊，就是说他应该他先生帮他挡灾了呀。
啊、
哦、啊！他本来应该他死的，现在变成他先生死了呀。
那他需要念小房子还他先生吗？
你说呢？
哎，需要。哦，我会告诉这位同修，感恩师父、
嗯嗯。
然后还有同修梦见海里撒撒了许多观世音菩萨的照片，心里想是不是要漂流到世界各地，让更多人知道？但是有一张观世音菩萨的照片在往下沉。哦，不是观世音菩萨的照片，是南京菩萨的照片在往下沉。做梦人心想，这怎么行？沉下去了怎么办？请师父解闷。
这还不知道啊？这个观世音菩萨也好、
嗯，
南京菩萨也好，都是来救人的。沉下去，
嗯、
你以为他沉下去啊？他是去救下面的人了。
哦，感恩师父。
嗯，明白了吗、
哦？好。然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嗯，同修先生提出离婚，同修求菩萨点化，晚上梦见把一头牛超度成了一个人，这个人说要现身说法做功德，请问这个梦和婚姻有关吗？
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现实生活中，同修先生提出离婚。同修求菩萨点化，晚上这位同修就梦见他把一头牛超度成了一个人，这个人说要现身说法做功德，请问这个梦和同修的婚姻有关吗？
有啊，很简单，他现在他的老公过去就是一头牛，他上辈子度了他了、
啊、
再让他这辈子他嫁给他了、啊、现在他要离开他了、啊、他下辈子还是头牛，
他先生下辈子还会做牛，
对，做畜生。嗯，
有化解的方法吗？对不起，师傅。
化解方法度他呀。
同修继续度他念，通过念经
就是告诉他，他上辈子也是靠度得来的呀。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同修梦到家里把院子里的厢房拆掉了一点，盖了间大厕所，请师傅解闷。
厢房撤下来了。
嗯，就是偏屋吧，应该就是盖成了一间大厕所在门中。
那当心了，那当心，家里变得脏了。
哦，家里变脏了，感恩师父。
嗯。
然后还有一个现实中的问题，眼睫毛中间长了一颗突出的黑痣，黑痣上也长了毛，这个有什么说法？
现实的。
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人，有一位同修，眼睫毛中间长了一颗凸起的黑痣，
嗯，
然后黑痣上又长了，
有权利，有权利，嗯，
哦，是有权利，是好的，感恩师傅，
嗯，
师傅，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感恩师傅，梦到放生，鱼放到水里以后，它就游走了，但是我刚要走，鱼却跑回岸上来了，请师傅解闷。
再讲一遍。
有一位同修，他梦到自己在放生、
嗯、
然后鱼放到水里后就游走了，但是这位同修要走的时候，这个鱼又跑回到岸上来了，请师父解闷。
刚刚要放生的时候鱼又跑上来了。
嗯，对，他要走了，那个鱼，对，就跑到岸上来了。
嗯，这很简单了。
嗯，
啊，这个他放生成功了。
哦，他放生成功了。哦，太好了，感恩师父。我第一次打通师傅的电话，有点紧张，对不起，师傅。
蛮好。
那感恩师傅，求师傅加持我，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让我好好修，做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好孩子、好弟子。师傅，一定要保重身体。
乖一点的啊、
对，我要努力做更多的功德。师傅你保重身体，法体安康，希望师傅长命百岁。感恩师傅。师傅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同修的业障自己背。师傅你多保重，再见。
再见。
感恩师傅，再见。
喂你好。
师傅您好，弟子向观世音菩萨请安，向师傅请安。师傅您辛苦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师傅我在这里向观世音菩萨忏悔，向师傅忏悔。我以前活得很糊涂，整天浑浑噩噩，做出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感情上犯了很多坏翻红很烂的事情，师傅。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丢人，师傅。我也很想抽自己的嘴巴，自己太没出息了，师傅。
像个动物吧，自己说像个动物吧。
都对的，师傅，我错了，师傅。我亏对你老人家，师傅。
对
你骂我几句好吗，师傅。
乖一点的啊，自己要乖一点啊，不要没出息啊。自己知道了改了不就好了，谁都做过错事，你改了不就好了吗。
我觉得我做的不可原谅，是我。
不可原谅，你过去
太混蛋了。
混蛋了，你自己知道就好了。我告诉你，
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不要哭了啊。下次改了就好了嘛，对不对啊。
请问师父，我许愿了一千遍礼佛来忏悔感情上的业障，请问够不够。
要看的呀，一般的应该够了，很多了。像你如果要看你做错多少烂事了，你要是做了太烂了就麻烦了，明白了吗。
如果我一直这样忏悔这个事情，忏到死，请问那个下地狱的这个疑能够消除掉吗，师傅？
你本身学佛嘛，就是想消掉自己的业障啊，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你今天是感情上出差错，对不对啊？还是有办法的，因为感情上有30%还跟前世还债有关。对不对啊？如果你今还有很多女人自己选错职业的啊，一辈子做妓女，她是下地狱的。但是她如果只要早点悔改，她也照样可以啊，至少说不会就是下地狱啊，做投个普通的人还是有机会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傅，我尽量，我一定会改掉这个毛病的。师傅，我有的时候就是明知道这个事情不应该做的，可是还是控制不住去做这个感情上的业障，是不是就是我的业障呢？
是啊，控制不住就叫畜生，听得懂吗？人都是控制得住的，控制不住的人就进监狱了，我跟你讲。对不对啊？
我明白师父。
怎么可以控制不住啊？什么事情都要学会控制的。你怎么你到马路上去像畜生一样随便大小便的？
我知道错了，师父。
好了，就这么简单。好好的改了。
对不起师父。
啊。
好的，师父，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师父你一定要多保重身体。我很想你师父。
你跟师父讲过话之后，你是不是觉得现在心里舒服一点了？
对的，因为这个事情在我心里一直很难受，一直想到我只能怎么
这
个样子的，我真的
过不
去这个坎。
过不去这么
看。对不起师父。
所以你要记住了，任何一个人做错事情，明白了吗？就比较难。明白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父。
好。
师父您多保重。
好。
师父再见，师父。
再见。
想你师父，拜拜。
再见。所以一个人生啊，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千万不能走偏呐！每一个人只要走偏了，你可能就后悔呀、后悔。所以后悔的药是没有的啊！学佛人就是不要让自己后悔就好了啊！希望你们大家经常啊，要懂得怎么样来改变自己，说每一句话，做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行为都不能让自己后悔啊！ 这就叫智慧，明白了吗？
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的，不要做让自己的后悔的事情，因为做了后悔的事情以后想起来也会很难过，
因为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发生了，明白了吗？希望大家真的要好好的改变呢，人生就是在改变当中。
师父跟大家经常讲过的一个人。
喂，你好。喂。
哎，师父好。师父稍等，我戴上耳机。师父
啊。
喂，师父听得到吗？师父
听得到，请讲吧。
啊，好啊，弟子给师父请安。师父
嗯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示您。
嗯
啊，我调出问题了，师父啊。他是这样说，若人未出家，但是思维境界都出离凡尘，甚至经受住各种尘世的考验，持戒修行，依教奉行，是否功德和出家人平等无二呢？师父您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嗯，没听清楚，再讲一遍吧。嗯，
就是说人未出家，就是若人未出家，但是思维境界都出离凡尘，甚至经受住各种凡尘的考验，持戒修行，依教奉行，是否功德和出家人的功德平等无二呢？师父这个
啊，稍微有点差别的。嗯
啊，有点差别啊。
嗯，虽然你跟他一样，但是他出家了你没出家呀。呵呵，这就是不一样。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就差一点。
嗯，
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您开示过油灯灭了菩萨就走了，师父那香打着卷的时候可以灭油灯吗？这个问题。
先打着卷照样可以灭的，没办法的，可以灭的。
好好。
嗯
嗯，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您昨天开始说不要怕吃亏，吃点亏不算什么，吃掉人生才是大亏，不管做什么在这个世界吃点苦不算苦，进了地狱才是真的苦。师父那不学佛的人真的很可怜，不知道什么是吃大亏，不知道什么是真苦啊。师父您给大家讲讲怎么叫吃掉人生啊？师父
不叫吃掉人生，失掉人生。失掉人生。
哦，失掉人生。
失掉人生是苦了呀，对不对啊？你吃点苦算什么呢？你人生都没了呀。很多人呢就是怕吃亏呀，不停的要占便宜，最后呢人生都没了，那你不是吃大亏了？
嗯，
对不对呀？
是
这样。
对对对对对。
嗯，
对对对。好好好，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您开示，您不是昨天开示吗？双手合十是在学佛，双膝跪地是在忏悔，所以当跪下来的时候又在合十的时候，就是你在忏悔自己的业障，也在同时你在好好的学佛精进，这可以加速消业，可以加速来消掉自己的痛苦。所以师父给你们讲，要享有的福分就好好的磕头。师父磕头是不是消业的一种妙法呢？师父
对呀，最好的妙法了呀。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哎，
你比方说你做错一件事情了，你冲对方好好的拜一拜，跟人家真诚的鞠躬说对不起，是不是对方原谅你了？不是消掉业了吗？
哦，明白。那师父这么磕头跟念经忏悔消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师父
那不一样，磕头是一种行为上的对菩萨的啊忏悔。我今天对着菩萨磕头就是说，菩萨我做错了，菩萨我今天诚心忏悔，嘴巴里讲的念的就是跟菩萨说的，但是行为上磕头就是消业呀，就是在忏悔呀。
哎，
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不是诚心诚意的做一件事情，对一件事情的认错，对一件事情的认知，你会磕头不啦？
哦，明白，如果不认可就会磕头，
好了，
认识到了就会磕头。
啊，
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好，谢谢。下一个问题，师傅，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个同修以前看到一个公案嘛，在佛祖统计里面记载，南宋的时候有一位显超大师以持咒之法来治病，解除人们的冤结来救人。后来显超大师得了病，病中看到许多佛菩萨以莲花来迎接，当时空中遍满了音乐，显超大师的许多弟子也听到了。这时候弟子们就急着跟显超大师讲，请法师长久注视救苦众生啊，这样再三祈求，显超大师真的又注视了15年，继续以咒术来救人。请问师父，如果真的一位大德弟子们想让一位大德在人间长久注视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这位大德真的会再能延很多年吗？师父这个问题你开始一下。
要看他的身体的呀，他的身体能延的话，菩萨如果同意可以延的呀，这种很多呀。 死过之后又活过来了很多的呀。
哦，明白明白。那也看弟子的弟子们的愿力是这样吗？师父，
对呀、啊，对呀、啊，弟子们的愿力帮着师父求的话，当然能够了，能够好的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师父啊，弟子感谢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的恩师卢金红台长、长久住世，法体安康，在人间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
对呀、啊，你想想看，你们帮师父放生，不就是另外的一种啊，就是帮助师父一样的呀？嗯，
不是。
哎，就
是
这样，
是吧？也是尊师重道、
啊。对呀、
啊，师傅，刚才我祈、师傅，刚才我祈求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听到了吗？师傅，
你说听到了，他就听到了。
哦，师傅说听到了，我就放心了。
嗯，
那师傅啊，一个菩萨的加持对一个人一世修成占多少的比例呢？师傅，这个问题，菩萨对众生的加持对一个人的一世修成，
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自己的啊，比方说愿力啊各方面成全了他的 40%， 超脱六道。菩萨只要给他 10% 到 20%， 那么他就60%了，他就上去了呀。你说你说重要不重要了？虽然这个 20%， 对不对？你本身修得很好，你本身就 70% 了，那么菩萨给你加持，你就到更高的天呀。所以这个加持总是有好处的呀。
啊，师傅，你给我50%吧，师傅。
那贪了，贪了。
啊，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有一个有什么样的妙法？有些佛友给他的老公不是念心经嘛，念解结咒，他这个戒酒的这种贪性，就是这种喝酒这个酒瘾老去不掉，效果不是太明显，有什么样的妙法吗？这个戒酒
是吧？这要很难的，像这种已经上瘾了呀，他已经上瘾了呀，
哎，怎么办？
上瘾的话，你就是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对，
你也得自己要突然要明白这些道理，你也要知道，上瘾的东西也得慢慢的去除了呀，不会一下子成功的。
对对对，哎呀，是这个问题。那大放生能化吗？师傅，这个
可以的呀。
一般许多少条这种问题，像这种上瘾的，
上瘾的一般的，一般的有的念了，就是最好嘛，太太帮他念，不停的念。
啊，对对，就是他太太帮他念。
哎，就是不停的念，要念到很长时间了，他才会开悟。因为这个已经是、这个已经是成为一个毒瘾了，你明白吗？
是啊，对对。那大方生呢？师傅，您讲讲，大方生能化吗？一般许多少条鱼为一呢？师傅，这个问题。
大方生啊！大方生
面对这种人性的大忧。
你比方说大方生的话，他如果经济条件好的嘛，一半以上的都是属于大方生呀、
怎么样祈求呢？师傅，这个问题，他比如有酒瘾、打游戏瘾、吸烟瘾，
就跟他说，让他开悟呀，开悟就好了。一开悟的话，就明白很多道理了呀。
哦，直接求他开悟是这样吗？
开悟了之后，这些不好的他都会没了呀。
哦，明白明白。师傅，你现在你看这种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学生打游戏懂，就是家长就特别苦恼啊，就是这种打游戏上瘾，是不？
那没办法的，没办法的。就是像这种已经小孩子已经成瘾了，现在这个也是属于社会上的问题啊。
明白
明
白
吗？
那师傅。这种上瘾的东西，一是教育问题，第二种是不是魔啊？是这样吗？理解吗，师傅？这个问题。
这个也不一定算是不好的魔，这个实际上也是一种不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
就是天天玩，天天玩，玩到后来就变成一种习惯了。
那师傅，你说这种打游戏，会招惹灵性吗？这种打游戏的人会招灵性？
要看你打哪方面的游戏。
打打杀杀的呢，师傅？
这个不是太好呀，
不是太好哈。明白明白。
好，
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有人问，他说是师傅，您不说是擦香炉，不是说是让经济好转吗？求菩萨会多让我经济好转一下，我会多多的做功德。有佛友问。如果擦的时候求经济好转，这是人天福，是不是？这是求人天福报呢？是否这个问题？
经济好转嘛，当然求人天福报了。
哦，
能念不报菩萨也管的呀，
也管，嗯，
啊、
嗯，
照样管的呀。
师傅，这里的这种擦香炉求经济好转，是不是关键看你的发心是不是正求？
是
是
啊，是啊，
关键是
要正求呀。嗯。
哦，明白明白明白。
嗯
嗯，
擦香炉的话，你说。我今天擦香炉为了使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嗯、明白了吗、嗯、然后嘛，
哦，师傅这里必须是向求你，如
对了，你比方说我今天擦香炉为了更好的怎么样怎么样啊，能够帮助别人啦、啊
嗯、
或者多做功德啦、啊
嗯、
或者能够救度更多有缘众生啦、啊、怎么怎么的都可以的、
嗯、
好吧。
哦，那师傅擦香炉带来的财运也是你命里有的，还是菩萨额外给你的？
菩萨额外可以给的呀。
啊，太好了，师傅。
嗯嗯嗯。
啊，谢谢师傅开始。师傅，你有点累吗？师傅。
不累。嗯。
嗯，好，师傅。有人做事很粗心，就算很认真做事，还是容易粗心写错、算错或者落下东西，这是什么原因呢？
嗯、
师傅，这个问题。
做错落，这就是我们说经常过去养成的一个惯例啊，就是自己平时一直这么做，嗯、啊，然后呢？不经意的他就会重复他过去做过的事情呀、啊、一直很认真的人做事情就一直很认真、
嗯、
经常不认真的人他时间长了就不认真呀、啊、
哦，也是一种习惯，是这样吗师傅？
啊，是啊。嗯，
好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师傅下一个问题，很多人比较不专一，就是比较花心的人，就是比较花心的人，他们是什么因缘导致花心的呢？就是他不专一，很花心，是什么因果导致他花心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讲老实话，很多嘛，就是跟他家庭啊、关系啊、接触的朋友啊，
嗯嗯、
他的朋友很花心、嗯，他也会学得很花心；
嗯、
他的朋友很、
哦、
很不懂事情，他也会很不懂事情；他的朋友很不懂礼貌。
嗯嗯嗯，
爸爸妈妈对父母亲不好，他孩子也会很不懂事情，也会不懂礼貌。
嗯嗯，
明白了吗？
哦，还明白。那是否与上辈子情缘情债有关系吗？师傅，这个问题
有啊，都
有
关系的。
哦，
嗯嗯，
都有关系哈。嗯，
嗯，
那是否好的办法就是念姐姐咒来化解感情
的恶
缘？
对啊，对啊，
对
啊，就是这样。
哦，那但是很多女孩子就是很容易遇到那种花心的人，是这种女孩子是什么因缘导致招这种花心的男人呢？是否这样？
他自己的性格习惯，他平时那种作风，人家一看、
嗯、
很多坏男人就来找他了呀。你不能完全说是人家来找他、
嗯、
很多很老实的、
嗯、
不花心的女孩子，他这种坏男人就不会来找他呀，对不对啊、
哦、
人家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呀、
啊。啊、哦、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啊、对不对啊，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的。
哦，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年底了，佛友们都在念礼佛大忏悔文、消灾吉祥神咒、往生咒的自传经文。是否将他说是点，是否这种烧这种自修经文和这种念出来的自修经文，这种效果一样吗？师傅，这个问题有朋友问。
什么叫烧出来点出来的？
比如年底不是烧那种自修的往生咒吗？是吧、
啊、
你点上去烧的效果和我们不用点直接嘴巴这样念出来的效果一样吗？
念出来的你讲了之后就有效果了呀。
哦，那它和烧的那种效果一样吗？点上那种自修经文的效果一样吗？
一样的。
哦，一样的。哦、
嗯嗯、
那曾经有人看过经文组合烧下是一块块的金条，那这种自存的经文烧下去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比如自存的心经啊、往生咒啊，或者是大悲咒啊，是不
一样啊？能量呀，像一种
能量，
像一种烟雾一样的、
哦、
一种能量体呀、啊、
哦哦，能量体
啊，像烟雾一样
的
烟雾一样的东西。
哦，那师傅，他如果这个人没有药精者，他烧下去的话，这个会上哪里呢？这个经典组合这些自修经文，师傅
没听懂。
那、如果这个人没有药精者，他身上没有灵性，他烧下小房子和那自修经文，这些会去哪呢？师傅，这个问题。
烧下去的，他没有自经文组合啊？
那不是，他没有灵性，他身上暂时没有灵性
啊，没有灵性就是他自己储存的能量呀。
哦，
嗯，
哦，就储存。
我问你，
有一个专，
我再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嗯？
你说你没有欠债的，对不对啊？ 但是你赚来的钱到哪里去了？你自己不储存在的？
啊，对，在银行里。
啊，一样的呀，自己存起来了。
哦，明白了，明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啊，师傅，下一个问题，人家有朋友问师傅，为什么今年犯太岁的小房子要翻倍呢？师傅，这个问题。
今年犯太岁的小房子干嘛？
翻倍，就犯太岁不是要烧要翻倍吗？师傅不是说你
啊，因为今年要翻倍，今年就是因为。因为今年他是庚子年呀，
嗯，
他就需要呀，没办法。
天时比较紧，是这样，
啊、就是庚子年，庚子年事儿多呀，嗯。
哎，事多是是是是，理解了理解了。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我再看一个啊，这一个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师傅，就是说，您有朋友问，不是说饭菜里的饭菜里或汤里的香菜、姜等吗？如果不吃的话，是否属于浪费？师傅是这样解答：尽量不要浪费，众生一粒米，大如须弥山。吃不了太多，就不应该拿那么多。跟着师傅，你像这种观音堂的饭都是免费的，如果浪费的话，是不是欠众生的太多了？是
对呀、
啊，理解吗？师傅，
对呀、啊，你接受供养啊、哎，大家给你吃饭也是供养啊。
哎呀，是，
嗯，
哎呀，那这
你要是自己没功德的话，你吃了众生的饭，你就供养不起啊，你会有业障的呀，受不起有业障的呀，嗯。
哦，那师傅，那有的朋友以前在观音堂吃的饭有的浪费了，他需要念多少遍礼佛呢？师傅，这个问题。
如果你自己觉得，你如果自己觉得已经好像一直很。纠结在心中这个事情，那么念个三遍礼佛应该可以了。
三遍礼佛可以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问个佛子天地游记，最近不是有一个佛子天地游记吗？他说的很法喜，他说腊月23，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懈怠大将军和太岁菩萨值守太岁菩萨、卢密大将军、观世菩萨及座下许多护法精神，立于南天门前方，其余十位。太岁菩萨也带领座下所属护法天神抵达南天门，立于观地菩萨左后方，佛陀、斗战胜佛、大势至菩萨、弥勒佛、转提菩萨、妈祖菩萨、四海龙王菩萨也各自带领其座下的护法天尊抵达，立于观世音菩萨的右后方。师父这里讲了一个转提菩萨，转提菩萨和心经法门他是也来带帮助
了
大家吗？师傅，
那当然了，准提菩萨跟我们有缘分的呀。你看我们念不念准提菩萨咒神咒啦？准提神咒。
哦，准提神咒念念念。
啊，好了，那这就叫缘分了呀。你念这个经嘛，准提菩萨就会来的呀。
哦，是师傅，准提菩萨也是准提佛母啊。
对呀，准提菩萨嘛就是准提佛母呀。
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准提菩萨。其实准提菩萨也过去在那个藏传佛教里边、显教、密教里边都是大菩萨的呀。
是的。
他们过去做嘛叫准提佛母呀，准提菩萨都是的呀。他因为他也是准提观音呀，
准提观音。那师傅弟子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呀。
明白了，师傅
就像绿度母一样的呀，观世音菩萨的眼泪呀。
对，师傅您说的这太对了，我不敢说，我就请示师傅说。
这个就是说，准提菩萨的话，他就是感应非常强烈，所以很多人呢念了这个经之后呢，能够满足。菩萨会满足我们众生在世间的愿望，或者出世间的愿望都可以的。所以十小咒里边，实际上就是能够让我们延长寿命啦，增进人间人际的关系啦，治疗自己的疾病啦，灭除罪孽啦。过去讲起来说，还有就是能够增加聪明的智慧啦，能够其实就是。得到很多精神上的一种满足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你看有一个同修做梦，他梦到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求水月观音和滴水观音，你会心想事成。” 水月观音和滴水观音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师傅您开始一下。师傅，
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你比方说每一个菩萨都是管不一样的，你水月观世音菩萨他也是就是不同的33不同形象的法身呀。那么同样是个观世音菩萨，那么我问你，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方面他专门，比方说你一个，我举个简单例子吧，用人间来讲啊，比方说你是一个董事长，对不对啊？你这个部门管这个部门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方法，管那个部门的时候用那个方法，那是不是一个董事长啦？
是的，是的。
那为什么管不同的部门，他为什么要用不同的方法啦？明白了吧啦？
明白了
。一讲嘛就知道了，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你水月观世音菩萨，他本身就是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在专门管理啊这个方面这个部门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还有个滴水观音，他叫的
对呀，
两个，但是你是
还有那还有送子观音呢？
鱼兰观音都有。
对呀，送子观音，人家说求送子观音给你孩子送孩子，都是一样啊。他虽然他是同样一个观世音菩萨，因为他有千手千眼啊，对不对啊？他有无量身无量佛呀，所以他每一个思维他都管理的不同的领域啊。你求哪一个部门，你就求哪一个领域啊，一样道理的呀。
听
得懂吗？
那师傅，听得懂。那师傅什么时候观世音？因为佛的天地游记上有时候法会上观音菩萨现千手千眼，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观世音菩萨现千手千眼了？
你开大法会，观世音菩萨就来了。你法会越大，菩萨来的越多，大菩萨都来，就这么简单。因为你度的人多，你功德大，那菩萨就帮助你呀、啊。就这么简单。
明白。师傅，那你再讲讲济公菩萨。济公菩萨也是在助缘，或者天地游记中说济公菩萨都拿着葫芦在加持大家，给大家送药丸。师傅、
啊，
你再讲讲济公菩萨什么？
对呀、啊，济公菩萨你还不知道啊？对不对啊？济公菩萨他是有求必应的呀，他是成为一个话、我们说叫他是活佛呀，对不对啊？
对。
啊，你想想看，济公活佛，他能够帮助多少多少众生能够消除苦难呢、啊、对不对啊？他所以他到人间来，他现了一个出家相，但是呢他又到处去弘法，他用的是人间的相来显化给大家看看，对不对啊？所以济公活佛他在天上他是佛呀，你看看他过去他叫修缘呐、啊，他的法名叫修缘嘛，他是杭州人，杭州人嘛，他是杭州人嘛。
对，他不在灵隐寺。
对
呀、
啊，在灵隐寺出家，所以济公菩萨有这么个人的呀。他因为只要他下来到人间来，他会有这么一个传奇。然后他救了人之后，他这一辈子救了人之后啊，救多少人？济公菩萨救完人之后，他上去了呀。那么这些人跟着济公菩萨就开悟了、学佛了，那么济公菩萨这工作、他等于结束了，他就回去了呀，明白不啦？
那师傅，济公菩萨不是降龙罗汉吗？说他是，
对呀、
啊，他上去的话，
对呀、
啊，成就了更高的果位。
他一定的下来，这样的话，他回去就不是单单不是罗汉了，他一定是菩萨了，大菩萨、大佛了、所以为什么要下来救人呢、明白了吗？
是。那师傅，济公菩萨在天上和人很熟了，好是吧？
我不知道。
师傅，你看这里提到了妈祖菩萨和四海龙王菩萨也各自带领其坐下了护法天尊，抵达立于观音菩萨的右护方。这里提到了妈祖菩萨和四海龙王菩萨有什么样的寓意呢？师傅，你看
有啊，就是龙天护法呀，妈祖菩萨啊，妈祖菩萨、妈祖庙都有的，他们很多。天后宫呀，过去人家都说天后寺、天后宫呀，对不对啊？
对。
在这个沿海地区都特别，因为他管在水上的呀，在莆田地区特别流传颂的就是妈祖庙呀。
所以
他经常帮助水上的那些 啊，海上的、路上的，他们他，所以他们一碰到什么水灾啦，或者什么，他们求求妈祖呀，嗯。
妈祖啊，哦，
其实
四海龙王菩萨是在助缘。
一样的呀，就是为什么跟妈祖跟四海龙王放在一起讲了，就是管海上的，管水的呀。所以过去人家水灾了，人家就求妈祖、妈祖菩萨帮我们来个消除水灾，就是这样，他都有管的呀。
哦、那师傅，师傅我们放生呢，妈祖和四海龙王菩萨也来助。
所以呀、啊，龙天护法呀，都是这样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嗯、
谢谢师傅的开示。师傅他接着说，不久守护娑婆国土佛台通道前的诸佛、诸护法天神接到观世菩萨圣令，用金光打开通道，数以万计的金色光芒从娑婆国土心灵法门佛台上空连接到南天门前的金色水池。非常广大的金色通道是来自各处不同地区的共修会佛台，六系金光是佛子们家中的佛台通道。观世音菩萨一身白衣，伸展千手千眼，手中尽情金光源源不绝的冲到金色水池，金色光芒沿着水池开始涌入大小不一的金色通道，挥洒在 佛菩萨圣像前整个佛台上方。从宇宙中望下去，整个娑婆国土一片金光闪耀，法体的能量一直注入在心灵法门的道场内。怪不得弟子每次上共修会拜佛念经，总觉得佛台前面有一阵阵巨大的能量在加持前来拜佛的佛子们，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能量呀。师父他说的这个地方您开示一下，他说这个连接心灵法门佛台和南天门金色水池的金色通道
光呀，就是金光呀，通道就是金光呀，嗯。
哦，金光啊。
哎。
哦。
嗯。
哦，那是不是这次观世音菩萨在加持我们心灵法门的众佛者的佛台啊？
一直在加持。菩萨每天都在加持。嗯。
一直在加持。
哎、
哦。啊，谢谢，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之后他说，有最后有个他这样说是，嗯。他说是有一位菩萨，不是师父，师父求菩萨保佑所有佛子平安，不要被染浊，身体健康。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菩萨给我们一颗仙丹吃下去啊，这个师父这个仙丹是啥用啊？师父你开始一下。
你说呢？仙丹嘛就是加持力啊，加持力的能量、
啊。加持力啊。
啊，对身体嘛身体强壮，对脑子嘛脑子是智慧、
嗯，
对不对啊？吃下去、
嗯、
对你的口才嘛、嗯、口才好。对不对啊？对嘛，身体嘛，对身体好，对脑子嘛，脑子好，都是这样的呀。
哎呦，那时候人家岂不是很有福分？是吧？能吃到
对呀、
啊，
对呀、啊，就是菩萨保佑啊。
那什么样的时候菩萨给佛友们仙丹吃呢？我这个问题啊。
你自己功德不能有漏，功德经常漏的话，你就拿不到仙丹了。嗯。
哦。
一般的菩萨在梦中可以给你吃的呀。
哦，梦中可以给吃。
好吧。
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到点了吗？师傅，
哎，差不多。
好，最后问一个，也是很，哎，真的这些信息都很重要啊。就是佛祖亲笔游记中开示，他说阎王菩萨开示，这个信息我觉得非常重要。他说阎王菩萨开示，只要一个灵命中的恶人许愿吃素放生，地府会把这个人当成大善行，天上地下会把这个阳人当成善人。能消除他许多恶果，但是不是所有恶果都能消除，还要看这个阳人延命过后是否有如实的去行他所发下的大愿，以及是否真实的断恶修善。请问师父，吃全素和放生的愿力能消除哪些恶果呢？师父您开示一下。
消恶果吗？不会暴死啊。嗯
嗯嗯，
人不会暴死啊，明白了吗？
哦
啊嗯。就人不会暴死，
那哪些
啊？就是、
哎、
那个，然后呢，不会被刀枪所害，对不对？
哦，刀枪所害，哎、
啊、然后不会碰到强盗了，
嗯、
不会生恶病了，
哦，
这种都是的。
哎，
嗯，
那师傅哪些恶果消不掉呢？他说，嗯，
消不掉嘛，就是你欠人家的呀，你造的新业呀、
嗯，
你跟人家闹意见了，
嗯、
跟人家搞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那就麻烦了呀，
就麻烦了，哦。那师傅，如果临命中的人没有，他往生没有多久时间了，他也吃不了多少度了，他许愿吃全素有功德吗？
也有功德，你只要吃了就有功德， 只是功德大小问题。
那是不是功德大小问题？
嗯。
哦，好的好的。嗯，那师傅，那你说阎王菩萨开示，他说佛前，他说佛子天地游记中说，阎王菩萨开示佛前发愿行善，一笔一笔的把阳间在世所造之恶慢慢勾销，最重要还是要看你们在阳世人在阳在世阳人有无悔改向善之心，师傅。
对呀、
啊，请问师傅，一般
你改了嘛，菩萨就原谅你了呀；你不改嘛，菩萨就
不
原谅你。啊、
嗯，那师傅，我再问个，发大愿也遵循自己的愿力，但是没有对以前的错没有真心的忏悔，或者是没有悔改之心，那么这么的愿力的功德和消业的程度，比有悔改的发的愿区别有多大呢？师傅，这个问题。
那当然不一样了。嗯。
那您说，
悔改的人嘛，就是自己许愿了呀，愿意悔改就是许愿，他就可以消掉他很多业障了。他如果今天还不愿意悔改，那么他就没有消掉他的业障啊，明白了吗？
嗯嗯。
啊，就是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
所以，任何一个人心最重要啊，心最重要。
对呀。
啊。啊。
哎，明白了。
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世界上很多事情，任何一个人啊，这个都是靠心的呀。所以菩萨就是看我们每个人的心呀，心真的要改你就消业，你心都不想改你消不了业的呀，明白吗？
明白明白。好、
啊、
最后一个问题吧。有人说，有一个佛友说我是被领养的，身边的两个朋友也是这种情况，请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果，前世造了什么样的因，今生的父母不养自己而别人领养自己呢？是否这个问题
上辈子嘛，把父母亲抛开抛弃呀、啊。
哎呀，
嗯，这辈子嘛就这样
了。啊，明白了，明白了，
明白了吗？
好，
好吧。
明白了，明白了。
好，
哎，好，可以恳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的恩师卢俊宏太上法行和超度护持，在人间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谢谢，谢谢。
慈悲师父，感恩，再见。
谢谢，谢谢，嗯。
再见，再见。
嗯。喂，你好。
哎，师父好。
啊。
师父请安，是不是快结束了？
没关系啦，给你加一个，好吗？
哦，感恩师父，感恩师父。嗯，师父新年好，第一次给师父请安。问几个问题。嗯，一世修成集中报五年，那如果发愿无上正等正觉，那集中报的时间那会是多少呢？
都会的呀，因为修成无上正等正觉，你这辈子是做不到的呀。
哦、
你做不到，你去发的话。你不是是不是有一些妄语在里面呢？因为你做不到的呀。嗯
啊
嗯
嗯，那就是这个愿是嗯，
这个愿不能许的，你们没有这个能量呀。
啊，明白了。
嗯，听懂吗？
懂了懂了。嗯，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那下一个问题，如果不要人家还债了，菩萨会从别的地方补偿。那如果清修的话，可不可以说我欠的这些感情我都不要他们还了，是不是可以用这部分来偿还自己欠别人的债？
不可以的。
哦，
冤有债啊，冤有头债有主呀。
嗯，
你是欠谁的他就谁来找你，不能把他弄的，明白吗？
哦，明白。但菩萨还是会从别的地方给你补偿的吗？
对，
就是我不要别人还我了，
这个会
啊，就不一定不可以去偿
还
别人的、
偿
还
别人的感情的、
嗯，
你欠他的感情、
嗯、
这笔账是你欠他的，别人欠你的感情、
嗯、
这笔账是别人欠你的。
嗯，
明白吗？
明白。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说过，为佛菩萨做的任何事都是有功德的，所以我们整理佛台上的任何一样东西，是不是不管哪个部分都是有功德的，是吧？
是的。
还有那个之前师父也说过，那个香炉啊是我们的财位。嗯，不要随便动。那如果在擦香炉的情况下，是放在佛台上擦比较好，还是请下来呢？
啊，全部请下来的。
哦，不要放在上面。
啊，放在上面擦不行。
哦，这个动就没关系是吧？就是只要回头放回原位。
没关系。
哦、
嗯。
啊，明白。那如果擦香炉可以帮助有助财运的话，那想问一下，那擦油灯会不会增加智慧呢？
会的，都会的。
哦，会的。
求什么、
哦、
求什么就有什么。
哦，就是擦的时候，就是说求一下。
对。
哦。
嗯。
好的，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下一个问题，若想许愿尊师重道，但本身业障比较深重，意念有时候控制不住，对师父不恭敬，算违愿吗？
要看的，对师父不恭敬的话，要看哪方面的，对不对啊？如果是跟师父有一些、啊前世的有些情缘呐、啊，这个情缘嘛，人家说有情可缘呢、啊，对不对啊？
哦、
如果你是非分之想过分了嘛，那你就是啊有些走偏差妄想。那也是不是很大的、
嗯、
你如果想、
哦、
如果你是在造谣诽谤，那就是完全是不尊师重道，那就犯大戒条了呀。
嗯嗯嗯，明白。
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始。有个师兄梦见他那在桌子下面有很多铁钉螺丝，他拼命的在把每一个拧紧，请师父解梦。
铁钉螺丝就是代表他的关系啊，他周围的关系不牢靠呀。
哦，他在桌子下面在拼命的拧每一个。
对
啊，
他的根基在摇动啊、哦、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
啊，
好的。
嗯。
啊、嗯、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他有一个师兄，他说有一次心里生出了要帮助守护众生的心，后来两天分别梦到了睡在一个蓝色的星球中央和睡在一个黄色的星球中央，感觉非常的祥和宁静，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祥和宁静。很好啊，他精神上去了呀。
哦，他想问这个蓝色星球和黄色星球是有什么说法吗？
有啊，在天上七色星球都有的呀，七彩星球都有的呀。
哦、
嗯。
哦、哎。明白。
就是黄色星，它这个它宇宙空间的星球它很多很多，三千呢，三千大千世界呀、
嗯，
就是三千个星球呀。
嗯。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星球大战呢？这就拍的那些东西，星球。它实际上星球它本身就是一个宇宙空间的一种维体呀、啊，维体空间呀、啊。
嗯。
它什么样子都有的呀。
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有什么区别。
你比方说黄色的嘛，就是太阳的星球呀，太阳星球呀、
嗯。
你刚刚说还有一个什么颜色啦？
蓝色的。
啊，蓝色嘛叫 Neptune， 实际上啊、实际上它就是属于另外一个星球，这个星球。也是跟太阳系啊银河系是一样的，这地球叫二四星球、
嗯、
月亮星球叫 moon， 它都是这样的，
是
啊、
哦、
红色的叫 mars， 就是这样的
啊、哦、是是
啊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嗯、
师父之前说厕所的气场不好吗？那是不是马桶的话是不是最好一直能把它盖起来会比较好？
从道理上来讲，马桶你在抽的时候一定要盖起来的。
对对对，是。
抽的时候，因为
它在
翻腾嘛，翻腾它就会把一些细菌翻出来。
是是是。
所以最好要翻，就要把它盖起来。
就是最好就是冲的时候、
啊、
或者是用完了也最好全都能把它盖起来。
对呀、
啊
啊，最
好
嘛、
嗯。好的。
最好的意思嘛，就是最好的方法嘛，就是要经常还是买那种消毒的那种东西放在马桶圈边上呀，就比较好。
嗯嗯。但是冲的时候还是最好是要关起来，因为好像以前有试验说，就是它开的时候会像喷出来一样那种细菌。
对对，会的，你看不出来的那些小只小的水珠啊，都是有毒性的，有毒性的，嗯。
对对对，嗯，好的啊、嗯，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的心能静下来呢？怎么求比较灵？那观世音菩萨之前说过，我们在拜完佛之后要求事情之前。可以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静，师父说你们在念静字的时候脑子就会全部空掉，一点都想不出任何事情来。那请问能把这个静心在就是用在别的方面吗？比如说心乱的时候
都可以，
或者睡不着觉的时候都能这么求是吧？
都可以
啊。好的，
嗯，
感恩师父得开始。还有时间吗？
快点了小丫头，没时间。
哦，对不起师父。我再问一个，就师父说守住口业，成佛一半呢，那是不是守住念头的话，一念不生处即是本来面目，是不是就是能做到一念不生就能看到本性，就能脱离六道？
对、啊、更厉害，守住嘴巴是小事、
啊、
守住念头你本事大了。
嗯，是这个非常难。
哎，很难的。
我感觉是不是就像在刀刃上面那个 驾自行车一样，你也不能偏左，你也不能偏右，
啊、
是不是就是沿着这一条很细的线，就是你时刻要保持在这个当中。
而且你分量还不能太重，还不能太轻。
啊、是。
分量太重的话，刀会伤到你的皮肤里。你看过去有一种人不是拿把刀放在身上吗？怎么敲它也不会破掉的嘛。
对对对。
啊，就是这个道理。你到了一定的重量之后，它就会破。它没到这个重量，你再怎么敲，它皮肤不会破。就是要控制好自己的一个念头，任何念头都要控制好，明白了吗？
嗯，明白。那是否念念无念跟念念相继的净念相继的话，前面这个念念无念是指外部的这些外心造成的念头，而净念相继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本性的念头。
全部都是讲五蕴的，这些都是讲五蕴的，好吧？
那如何理解那个念念无念跟净念相继呢？它俩是有前后关系吗？
今天没时间了。
哦、
下次吧，好吧。
哎，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
过了太多了，好吧。
哎，好好的，对不起师傅。
因为我们有听众，他们要等着听看听小说呢。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对不起师傅啊，
谢谢
师傅，
再见。
嗯，拜拜，师傅，
再
见，
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